是吧？谢谢你，一面保守我，一面你再给我机会，让我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是吧？我们求你在这些日子里面，真是对你的儿女们发声，是吧？我们在你回来以前，有些话摸着我们的深处，叫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你，是吧？我们仰望你，就我们在这里不是一天一天等一天的日子过去，我们乃是等你回来。主啊，但愿我们心中真是有一个爱慕你显现的心，主啊，叫我们主在余下的年日，主啊，叫我们能不白占一处，能够把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献给你，好让你来使用。主啊，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继续交在你的手里，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对最近的时事做一点简单的分析。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这段时间不在一起，但是呢，的确很多事情发生了，所以我想把它稍微总的综合一下。那弟兄们都知道，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中东又爆发了战争。那么这一次呢，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真主党。这次的战争呢，是叫全世界都惊讶的，因为这是当初以色列根本没有想到的。因为当初以色列他们，试着要就是当以色列起来和这个真主党宣战的时候，他以为说在最短的期间之内，那么就可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战争打了一个月之久。如果你翻开以色列建国以后的历史，6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战争打得这么长的，而且可以说从来以色列人没有面对一个敌人像这一次一样，好像终于找到对手。我们知道，从前埃及不是对手，叙利亚也不是对手，但是真正的好像能和他抗衡的对手，居然是真主党。不过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战争是个不对称的战争，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党的战争是个正规的战争，那么真主党呢是个游击战，那么游击战是城市的游击战。我们知道的，从前的游击呢是在森林里面打的，他躲在森林的背后。那现在呢，这游击战，尤其是都市的游击战，是一栋一栋的 apartment，一栋一栋的公寓呢，就好像一个大的。就像一个大的树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次在黎巴嫩的南部，无论是黎巴嫩的南，无论是贝特鲁的南部，或者是整个黎巴嫩的南部，我们知道说那个战争是很不对称的。那么真主党呢，根本就用人来做肉盾，那么来对付以色列，所以这个战争打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到现在，我们知道是等于是打了个平手。那么以色列也愿意，真主党也愿意，但真主党也吓了一跳，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意志是那么坚决，是一定要摧毁他们。所以许多都是没有想到。那么而且真主党认为说最后一次美国一定会参战。结果美国根本就没卷进来，所以这一次的战争呢，的确是又影响了那一代的政治的板块。表面上这是一场战争完了，那么现在呢算是接受停火了。当然大家都知道，整个的黎巴嫩是满目疮痍，你可以看出来很多的建筑就根本不像样子。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这个真主党因为有伊朗在背后，所以你看在电视上他们就大发美钞，一个人最少是12000美金等等等等，所以速度呢是比美国各方面都来得还很快。当然以后这个贝特鲁的重建呢，是就不是这个黎巴嫩重建呢是另外一个大的课题，但是这个证明说在整个的背后呢。证明整个在整个的背后呢，是最后，现在你最后回过头来看，那么不光这一次，你也把 整个中东的局势你把它通通综合起来。我们知道说，自从波斯湾战争以后，最大的赢家是伊朗。那么这次呢，伊朗借着两个前线，我们的前线的两个最前线的，一个是哈马斯，还有一个呢就是真主党。那么真主党的，就像大家都知道，是属于什叶派的，都属于什叶派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这个伊朗的势力呢，很自然的就慢慢就伸展到这个地中海附近来了。所以这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就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是很早很早就有了，伊朗伊波斯帝国是很早很早就有了。但是讲到这个金头银胸的时候，是指着他们的势力伸展到地中海才开始算起的。所以圣经才说这个才说什么呢？才说这个兽呢是从海中上来。所以但以理说如此，约翰写启示录最后的经也是如此。所以你讲到将来敌基督国的兴起的时候，那你要注意到圣经里面所讲的亚述。那么亚述呢，很奇妙的，圣经里亚述事实上不光指着巴比伦大帝国，也指着伊拉，也指着波斯大帝国。所以就今天的眼光来讲，是同时指着伊拉克，也同时指着伊拉。那今天看得很清楚，自从以色列自从这个美国打败了这个伊拉克以后，表面上打了胜仗，但是其实呢是换个面目，就是说反而把整个的情形就是说，本来在这个伊拉克60%都是什叶派的，那现在借着民主呢，你可以知道说那个整个的伊朗的势力或者说什叶派的势力就伸展到整个的伊拉克。所以不管伊拉克将来怎样的民主，我们知道说不怎么样都是在伊朗的那个影响底下。那么根据这一次战争，你看得出他的势力又延伸到黎巴嫩，又延伸到又延伸到巴勒斯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有一股的势力，那个势力呢慢慢的就伸展到这个地中海来了。所以这就应验了这个这就慢慢你看见就局部一步一步的就向着启示录13章在那里往那个方向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预言，你就知道说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布局，在人来看根本没有想到。从前以为说伊拉克就是伊拉克，那最早呢两伊战争的时候，美国是站在伊拉克的这边，因为两害之间亲嘛。那结果呢，没有想到现在回过头去看，不管是波斯湾战争，不管是这一次的战争，谁是最大的赢家呢？伊朗是最大的赢家。所以伊朗就说圣经语言来讲，就指的亚述来说的。所以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83篇就很清楚。你看在这个回教联盟里面，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回教联盟呢？因为这是12节，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所以当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们没有把他们的神和以色列神分开，没有的。他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他没有说我们要得他们神的住处，没有的。所以可见的，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和以色列人所相信神是同样的一位神。所以很明显，这一班人就是用今天来看有一个联盟，那个联盟当然指着今天的回教联盟说的。那么这个成员里面呢，第6节有以东人约旦，有以实玛利人埃及，有摩亚约旦，夏甲人也是埃及，加巴勒是什么地方？加巴勒是黎巴嫩北边的一个城，叫 Biblo， 我们的 Bible 这个字就是从那里来的。所以这指着北边的这个黎巴嫩说的。那么然后呢，亚门黎巴嫩，亚玛利也是 阿拉伯的国家，然后菲律宾大家很清楚，巴勒斯坦推罗，我们的这一次这个主战场就是说以色列和谁的主战场是在推罗那一带啊，因为刚好在那条河的南边，所以讲了黎巴嫩，这里讲了北黎巴嫩跟南黎巴嫩，所以讲在 Hezbollah 的时候，那明显就是推罗这一部分来说的。然后第八节，亚述也与他们联合，所以亚述这就包括什么？包括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角度来看目前的发展的话，那么慢慢慢慢的，本来不清楚的，现在慢慢就越来越清楚了。所以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在哪里？美国已经对付了伊拉克，现在还没有办法再对，没有办法再对付伊拉克，因为内部棋已经那样下去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真正等到最重要的敌人的时候，美国就拿不出办法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目前整个的局势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想关于目前的这局面呢，到目前为止，我想我们大概看得出来，这个整个事情的发展还是照着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个大的局势呢，是一步一步的往那方面来发展。那么好，我们经过这段时间休息以后，那么我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段并不算是完全休息。大家应该能够花一点时间，那么把大卫一生好好把它读过。而且我最后一堂也提醒弟兄姊妹，我说我这就要问大家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晚上我就真的问大家一些问题。那么我相信呢，有的人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我就问很简单的就好。我们今天晚上请一位做代表就可以，好不好？我们今天晚上请惠如姊妹，请她做代表。我们想，那么我假定说你已经把大卫一生都读过，那么请你告诉我，关于大卫呀，在圣经里面有哪几卷书记载比较详细？还有呢？历代记。
我最喜欢的诗篇
就有。对，现在诗篇也有嘛，对不对？诗篇也有。好，那么。我举个例，那么问你的，那么关于这个大卫失败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历代志有没有提？你确定没有提？好，那么你好不好？晚上回去再看一看，下一次老师肯定有还是没有，好吗？好，我想这就是问题了。我们应许弟兄姊妹问问题就是要问的，但是一定很简单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题目问题就问到这。那么今天晚上，我想我们继续来看大卫之夜。上一次我们先读一段的圣经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七章，第四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在晚上发生的，这是一个面积。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十二章第十六节，十二章十六节，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 那么我们知道这段故事也是在晚上发生的，所以这是大卫一生里面另外一个夜景。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上一次我们还没有交通完的。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讲到大卫的夜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在大卫登上王位以前，大概神训练了他14年，其实他大概15岁的时候，神就暗中的就膏了大卫。那就是生命来说他是王，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但是还没有宝座，还没有冠冕，有王的实际，但是呢没有王的外表，没有王权的外表。所以从实际最后到实现，那这个中间呢刚好经过了14年。那么这14年可以说是大卫逃亡的14年，流亡的14年，他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被人追赶。所以这14年呢，大卫可以说学了许许多多无数的功课。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要想终于把他送到宝座。那么15岁的时候是神膏他，但是呢他还需要等，忍耐的等，有一天他的弟兄起来膏他，不光是犹大家的，还有以色列家全家起来膏他。所以等到他们都起来膏他的时候，最后他就登上宝座。所以我们说过，就是属灵的应用来说，今天呢如果我们为主做权柄的话，当然需要圣灵来膏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等着我们的弟兄来膏我们。圣灵膏我们就是神把我们摆在那个位置上，那弟兄们来膏我们就是弟兄们从心里面知道说果然不错，神是把我们放在那个位置上。所以这个就是大卫的故事。那大卫做王一共做了40年，所以大概这样大家可以知道大卫一生大概是70年，70岁的样子，大概这样子。所以前面的15年是他还没有受膏以前，然后14年呢我们叫他受神的训练，那么最后呢就登上宝座。那么我们讲过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呢是在大卫的谱系底下，就是主耶稣乃是根据大卫的谱系，2000000以撒与大圣。那么主耶稣不光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也是大卫的儿子，所以呢他应当将来就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所以整本的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王，但什么样的王，是根据什么模式来做王呢？原来我们的主乃是根据大卫的模式来做王，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一生下来他是王不错，但是没有多久他就开始逃亡，他逃到埃及去的。所以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我们就很清楚主耶稣就像大卫一样，大卫怎样先卑微然后升高，大卫怎样经过逃难被人追赶，但是最后呢却被带到。那大卫是如此，我们的主也是如此。那大卫今天大卫的，我们知道的大卫，当他还没有登基以前他已经是王了，不过呢只有跟随他的人知道他是王。我们的主今天也是这样，我们的主已经是王了，在2000年前神就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但只有神的教会知道，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知道他是王。所以大卫的国度呢就能预表什么呢？就能预表基督的国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讲到是天国，给我们看见天国就像大卫的国度一样。那大卫的国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先是在一般真正爱他的人做王的，但是有一天要被显出来他的确是坐在宝。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那么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特别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原来他是这么做王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可以说是基督的预表。 但是呢，当圣灵用大卫的时候，让用他做预表的时候，就安排他一生。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就经过了一些的苦难。有的时候他会问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原来神是用他来做预表，来发表基督的灵，发表基督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大卫也是自己都不明白的。那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神要得着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毫无疑问，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借着他，然后呢，我们的基督就被带进来了。所以你感谢主，这就是大卫一生。那大卫一生不是为了自己活着，乃是为了将来要来的那一位而活着的。所以简单的来说，他活的，他怎么样过日子，就叫人他怎么样过日子，不是根据他自己，乃是根据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是怎么经过的。所以这样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大卫就磨成了将来要来的那一位的样子。所以我们读大卫一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学许许多多美好的功课。所以这样大卫的业对我们来说才能够产生帮助，对我们来说才有意义，我们才能够学到许多的功课。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第一阶段，就是在他登基以前，那么我们也看过几个的夜晚，那么可以说概括的就介绍了那十四年。我们知道他怎样接受十字架雕刻，那最后呢，神终于把他放在王位上。所以今天呢，我们自然接着的就是从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开始。你知道第五章，那就是他开始做王了。那么讲到做王的时候，那就是说大卫宝座的建立。所以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宝座的建立有几个因素，有几个要素。因为我们讲的大卫的宝座是预表基督的宝座，所以这里面有很重要说明的意思的。那么当你看见这个撒母耳记下来形容大卫的故事，他不光讲故事，也给我们讲原则。那么现在大卫终于坐在宝座上，那这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而大卫的宝座不要忘记是个永远的宝座。大卫的宝座是永远，为什么是永远的宝座呢？因为最后有一位，最后我们的主要坐在那个宝座上，要把国度一直带到永远的。所以如果你要形容圣经里面大卫的宝座，那么大家记得从第五章开始，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开始，那么我们就知道说神怎么建立，神怎么坚定这个大卫的宝座。所以那个可以说是大卫一生最好的时候，他登基了，但这里有几个步骤，这几个步骤加起来才是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宝座是怎么建立的。那第一，就是他一定要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这个可以说是根基。换句话说，他就定都于这个耶路撒冷。那不要忘记，这个当他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前，这个城呢是在耶布斯人的手里，在敌人的手里。但这个城呢是很坚固的城，大卫不可能把这个城拿下来的。因为这个耶布斯人呢已经布置好了，叫大卫绝对没有得城的可能。所以呢，甚至于他们就把这个瞎子啊跟这个瘸腿的就放在城墙上面。意思就是讥笑大卫说，我们根本不用正规军来和你对抗，你根本不可能进来，我们可以说是把我们城保护的这个滴水不漏，没有人，你不可能能够见缝插针，你不可能有一个缝能够进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城是个坚固城。那今天如果大卫要登上宝座，他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城原来是什么？原来是和神的永远旨意发生关系的。因为亚伯拉罕他虽然住在帐篷里面， 面，它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而这座有根基的城呢，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如果神要经营一个建造一座城叫耶路撒冷，那他需要预备一个器皿，要能够得着耶路撒冷，这样神的旨意才可能开始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大卫的宝座是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最后，所以圣经怎么形容呢？圣经形容说，那是锡安的宝藏，那个地方叫锡安，而且他锡安的宝藏，所以呢，大卫几乎不可能把它拿下来的。但是我们说，最后大卫还是得胜了。那么大卫怎么把这个城拿下来的呢？我们知道，原来呢，他是从什么？从水沟里面，你就是说这个大卫呢，他就第八节，你看第五章第八节，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所恨恶的瘸子瞎子。”然后第九节，大卫就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的大卫城。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人来看，这个城根本拿不下来的。但是最后呢，是那个水沟啊，就是借着水沟，大卫就进来了。原来有一个秘密的通道，现在考古学家，你每次到以色列去，你到耶路撒冷去，你就知道那个水沟是个垂直的。你如果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你进到考古区，你就看得很清楚的。那有一个像有一个这个像什么呢？有一个就像圆筒一样的，那么从上面一直到下面，那么人呢就可以用上面就可以，那么那个水沟呢是一直到那个就是基逊泉的取水的地方。所以当你打仗的时候，这个水泉最重要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隐秘的水沟，你可以从这个水沟呢，还仍旧可以去打水的，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在什么地方。但是结果呢，你看见当大卫攻打这个城池的时候，他就沿着那个水沟就进去了，所以最后呢，终于把这个耶路撒冷拿下来了。所以从此以后呢，这个锡安就代表了耶路撒冷，因为把锡安拿下来就代表得胜，所以锡安呢在圣经里面是一直代表得胜者的原则，这一点很重要的。所以耶路撒冷一面是摩利亚山，是圣殿的基地，另外一方面呢是锡安山，是代表大卫的宝座，因为就在这里，大卫就把他的宝座设立在这里。所以请记得，耶路撒冷是两座山放在一起的，来形容来代表的，一个是摩利亚山，是圣殿的所在，一个呢是锡安山，乃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这是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原则。你讲的耶路撒冷，一面指的神的同在，一面指的神的权柄，神的殿代表他的同在，大卫的宝座代表他的权柄，神执掌王权是借助基督来执掌的，所以那个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知道第一章那里有14个王，但是只讲的大卫是王，所罗门都没有讲他是王，有14个王，但只有一个宝座。所以请记得，所罗门没有他的宝座，所恩的儿子也没，西西家也没有他的宝座，所罗门所做的宝座乃是大卫的，西西家所做的宝座也是大卫的，因为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个宝座，只有一个宝座是算的宝座，那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慢慢就懂得了，到底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一个什么样属灵的意思。讲到这个耶大卫，讲到大卫的宝座的建立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城一定要拿下来。那么所以从此以后，这个锡安呢就变成了什么？变成得胜者的代表，这一点好像很重要的。那么圣经里有新耶路撒冷，圣经里有新锡安，因为锡安永远是新的， 耶路撒冷有旧的有新的，但是西安没有新的，因为它所代表的原则根本就是你的圣城的原则。所以当你注意到这个大卫登上宝座，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那座城，那就是讲到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和大卫的宝座是紧密相连，那尤其是指到，也尤其是指到这座这个西安这一部分。然后接着的呢，就是把约柜就搬上来了。那约柜我们知道，这是耶路撒冷，这就是说大卫的宝座是根据什么？是根据这个权柄，乃是根据神的同在。第一，当然我们知道说你一定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然后才大卫的宝座在那。但另一方面呢，当这个大卫一登上宝座，那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人把这个就是要人呢把这个约柜呢就抬上来。不过呢，大卫做错了一件事情，因为大卫呢是跟随时髦。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呢，这个因为很多东西都是用车辆，都是用这个用车辆用新车呢来运东西的，所以大卫为了赶时髦呢，他同样的就把约柜就放在什么？放在新车上。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到了一个合场牛市的前夕，这个乌撒呢就伸手去扶住神的约柜，因为神的约柜要倒了嘛。神的约柜怎么可能会倒呢？因为你把它放在一个不对的地方，当然它会倒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一用手去扶它，结果呢，我们知道这就是很有名的乌撒的手，结果就被神击杀了。那么从此以后呢，这大卫就害怕了，大卫就怕这个。就怕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就败在，后来他就不敢再去碰他了。那么这是大卫自己的失败，但是后来大卫才明白过来，他才晓得说，原来呢，根据神的旨意，约柜是要抬的。约柜用抬，这是古老的方法，这是老掉牙的方法，这更不是根据时代，更不是赶上时代的做法，但是这是神的方法。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约柜呢，还是我们知道的，最后呢，还是被抬到，最后还是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把它放在帐幕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卫就想到，他自己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里面，那么他却想到说，这个神呢却没有安息的地方，所以他就立定一个心愿，就是要为神建造圣殿。所以他就对拿单先知拿单说，看到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那这段时间呢，你如果读诗篇132篇，你才晓得原来呢，大卫啊为自己不失眠的，但是为着神的殿，他失眠，他辗转，他不能入眠。为什么？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诗篇132篇。132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扎堆，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那许多时候我们讲到大卫的苦难，是讲到他逃难的时候，他不止逃所罗门，不是逃扫罗，后来也逃亚沙龙。所以每次我们想到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我们就想到这些苦难。但是请记得，大卫有一个苦难是我们普通很少经历的。这里的苦难告诉我们说，大卫他失眠过，他睡不着。他有一个苦难， 那个苦难就是他要向神起誓，他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我不能安息，除非神能够得到安息。我不能够安，我不容许我的眼睛，我不容许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大卫曾经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是个失眠的夜晚，这也是大卫的夜。那关于这方面，我们等到下一次再说。我们今天把它跳过去，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从诗篇132篇，你就知道说，大卫曾经过无数失眠的夜晚，他没有安息，因为他觉得神没有安息。这和我们今天的感觉不一样。今天呢，我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今天呢，我们住在香饽饽的宫中，我们的感觉不是那样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可以测验出来我们到底向主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看一个教会的光景，你只要看到聚会的地方就可以了。你看见了，许多时候聚会里面的情形远远赶不上我们家里的情形。我们家里什么都是最好的，但是聚会里面不一定什么都是最好。那么聚会里面所有的乃是弟兄姊妹摆上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主面前到底我们向主的心，你就可以从这小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然你不必把聚会变成非常的辉煌，不需要，但是起码各方面都是最方便，因为我们在家里各方面都是最方便的。所以这个不需要圣灵说话的是很清楚的。如果我们真的有像大卫那样的苦难，那弟兄姊妹，你每次来的聚会里面，你看见这里缺少了，那里缺少，你不需要说怎样等到报告了，你很自然你暗中就可以做了。所以这就证明说，我们有另一种苦难，像大卫那个苦难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要觉得很羞惭。我们以为说苦难是逃难，我们以为说苦难是为是什么呢？是有逃躲避扫罗或者等亚撒罗。我们有没有许多睡不着？因为我们想着教会的需要。我们睡不着，我们想到许多弟兄姊妹的病痛。我们睡不着，因为我们想到，虽然我们自己各方面都有了，我们有最好的电脑，我们有最好的设备，我们随时可以上网，我们这个什么都设备什么都有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一个聚会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方便？但是我不是讲奢侈，我是讲最基本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有一种的苦难是我们没有的。那大卫弟兄姊妹，你读到他会失败，你等一等看他失败的很可怕。大卫有个心乃是合乎神心意的。今天我们讲的教会，我们懂得道理，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有多少人像大卫一样，他睡不着，他睡不好。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住在香饽饽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在满足。那弟兄姊妹，这个心情神看见了，所以他对但拿单说，看到我住在香饽饽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所以根据诗篇132篇，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这个大卫的夜晚有几个失眠的夜晚，那个苦难圣经称作大卫的苦难。那么好了，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第三节是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但到了晚上，同样是晚上，你看见吗？大卫睡不着，好像神也没有睡着，所以神就借着拿单那个晚当夜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拿单。所以当你读到诗篇132篇的时候，你一面看见大卫，你一面看见神。大卫想到神，神想到大卫。 所以如果教会要得到建造，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光依靠几位弟兄或者负责弟兄，这个不行的。如果全教会每一个人都像大卫一样，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神的旨意就一定会完成的。否则的话呢，是空谈；否则的话是高调；否则的话，我们讲可以讲得很好听，但是最后不会实现，那个东西不出来的。但大卫不是，你看见吗？大卫虽然神后来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建造圣殿，他有没有就灰心了？有的人是，你要让我来做我就做，你不让我来做我就什么都不做。但是大卫是不是这样？不是的。最后你看见说神所要完成的旨意终于完成了。那大卫有这一份呢？大卫有一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宝贵是什么？最宝贵是现在有一个晚上，就第四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大卫满腔热血要为神建造圣殿。弟兄姊妹，这是最好的奉献，是不是？有没有一个人，他因着看见神的约柜在幔子里，他失眠，做王的都失眠，他应许自己，他发誓，其实说，他说我一定这个要为神寻找安息的地方。感谢这个心愿神是悦纳的。但是就在那个晚上，神的回答是 no。这是一大盆的冷水浇在大卫的身上。大卫是非常爱你，想想如果今天我们爱主，把一切的奉献给主，主说不是你，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一定灰心的，我们一定后退了，我们觉得好，那让别人去做吧，我什么都不做。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经过了好几个夜，其中有一个夜，就是那个夜就一个字，就是神说 no。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你是满心的爱主，你愿意什么都为主摆上，但主说不，不是你。弟兄姊妹，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教会没有我们就垮掉了，神没有我们也不行，但是主说不是你。那这个时候就测验出，就考验出大卫到底他真的是不是学了些属灵功课。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人如果他不热心，不容易受伤的。教会里面最害怕的就是那些非常热心的弟兄和姊妹。为什么？因为他们最容易受伤的。他满腔热血，你不能说一个 no 字，连一点暗示都不可以，都不行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在这里经过了一个夜晚，神对他说 no。 那就在那个晚上，神就和大卫立了个约。那这个约叫什么？这叫大卫的。在整本旧约里面有两个重要的约，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一个是大卫的约。所以耶稣基督一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一面也是大卫的儿子，而这两个约都是永远的约。亚伯拉罕的约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和亚伯拉罕立约，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这是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和大卫所立的约是大卫的宝座一直要到永远，这是和大卫立的约。但是不要忘记，当神和他立约的时候，乃是背后有一个背景，有一个声音说 no， 不是你。这就是十字架非常深的工作。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说，今天许多时候神坚定他对我们的应许，那个背后那个背景乃是十字架的背景。我们喜欢人的好，我们喜欢人的称赞，我们都要人的欢迎，我们不能够听见人这些声音。人可以拒绝我们，但如果谁说 no， 我们好像就不行了。但是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大卫那天晚上他所学的功课。然后那天晚上我们说过，神就和大卫立了约。那么这个约写在什么地？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我们看第十一节，十一节后半句。我耶华应许你，这就是下面的约了。你看见吗？我耶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大卫的约。所以你看这个第十六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以色列经过了1800年以色列复国呢？那弟兄姊妹，以色列复国一面是亚伯拉罕的约，神告诉我们说他的给我们看着以色列要回到他们的故乡，因为那块地乃神给他们那块地，那就是亚伯拉罕的约。但一直到今天，你看见以色列没有大卫的宝座，没有的。但是明明告诉我们的将来大卫的宝座有人坐在上面，而且一直到永远的。那么好了，弟兄姊妹，根据大卫的约给我们看见将来有一个国度，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国，也就是千年国，也就是千禧年。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说有像许多不相信，比如说无千禧年派或者是千禧年后派。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觉得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千年国，这个现在已经有了，或者等等等等，不可能。你看见吗？根据这一段的话，你就知道说，将来有一个国乃是大卫的，有一个宝座乃是大卫的宝座。所以，只有当我们的主回来，他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时候，那个你看见那个国度就实现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大卫的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讲到将来的千禧年，讲到千年国，就是和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有关系的。而那天晚上，神对大卫说 “No”， 同时神和他立约。那弟兄姊妹，神完全接受大卫的心意，但神知道说，大卫，这个神一面告诉这个，或者这样说吧，就是神这个大卫想到神的家。那么当然了，建造神的殿就是建造神的家。那么谁能够做这件事情呢？大卫不能做。为什么神对大卫说 no 呢？因为神知道大卫不能，大卫流了太多的血，他不能建造神的殿。所以建造神的殿是怎么成功的呢？乃是根据神和大卫所立的约。你看见说，如果大卫要为神建立，要为神建立他的家，神的殿的话，那么神必须先做一件事，神必须先建立大卫的家。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和大卫立约。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如果我们讲到教会的建造的时候，不要忘记，没有一个人能够建造神的教会。那个起点是什么？当我们要建造神的家的时候，那个起点乃是神先建造我们的家，这是他的起点。所以你看见吗？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就是，我必为你建立家室。那因为神为大卫建立家室，所以呢，在他的家里面就会他的家里面有一个人，就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以所罗门能够长大，所罗门后来能坐在王位上，这是什么？这就证明说，神建立了大卫的家。因为不要忘记了，所罗门所坐的位置还是大卫的宝座， 所以还是那个，所以你看见神所给的宝座就一个宝座，所以现在呢，神就建立大卫的家。那么然后呢，你的后裔要接续你的位，我也便建立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那这个他一面指着所罗门，一面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就是近期的应验指着所罗门，就是远期的应验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所以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度。所以等到所罗门被建造起来，这个就是说现在你看见等到这个谁大卫，等到神建立大卫的家时，那么所罗门就是被建造其中，就是被建造的成果之一。那么等到所罗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这个时候呢，神说他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所以在大卫的身上，你看见神最后的旨意才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明白了，一面神对于大卫说 no， 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说，所罗门所以能建造神的殿，不是因为所罗门能，是因为神先建立大卫的家室。所以给大卫看见说，你凭着自己你不能做什么，乃是因为我们的神在大卫身上做。那做的结果，那里面做的结果，其中有一个结果是所罗门，那么所罗门才能够起来建造神的殿。所以最终说来，我们看见说大卫凭着自己不能做，只有他让神在他身上做，在家里面做的时候，那最后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夜景，但是这个故事呢，我们一直要保留到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我们要看在大卫身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或者说就解释了特别大卫晚年的那一段的事情，那一段的故事。但是这一段时间呢，我想我把它稍微综合一下，就是说讲到这个王的建立，讲到这个大卫宝座的建立，说第一是那个城，第二是约柜，第三是约，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大卫的宝座能够得到建立，请记得和耶路撒冷发生，那就是西安。然后呢，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然后呢，约代表神的方法，你看见吗？大卫以为说我这样就可以来建造神的殿了，不，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神是间接的使用大卫，神没有直接的使用大卫。我们骄傲的地方，我们肉体总希望神直接用我们，我们不喜欢神间接用我们，因为我们太骄傲了，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最大的荣耀。但是许多时候弟兄姊妹，神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训练大卫，来叫大卫更成熟，最后他的确成为神心目中的人。所以大卫所学的功课实在是一个不简单的功课。如果我们来看那个晚上，当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不是你要建造我的圣殿，但是不是你。弟兄姊妹，今天特别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当我们愿意把为他献上一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听见一句话说不是你？那句话我们听不得的，但那句话刚刚好就是神所要做的。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不是你，乃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人最难，因为十字架就是要把我们去掉的，十字架就是要否定我们这个人的。所以请记得，这就是大卫那个晚上他所学的很深的功课。所以第三点是约，然后呢，你读到第八章第十章，你看你的真善，这大卫的宝座怎么能够坚定呢？如果仇四围都是仇敌的话，那这个宝座是不稳定的。所以你看见 等到第八章、第十章，你看见大卫果然出去征战，因为征战的缘故，所以你看敌人就抵挡不住。所以等到他胜过周围的仇敌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的宝座就建立了。所以你如果仔细地从第五章一直读到第十章，那么很清楚，就是四个重点。这四个重点就是告诉我们大卫的宝座是怎么得到建立。第一是以城，第二是约会，第三是约，第四是得胜。那他胜过了周围的仇敌，因为我们知道说，就是周围的仇敌是要叫这个大卫的宝座摇动的。那是感谢主，最后呢，你看见大卫果然得胜了，那次得胜是他在宝座上的得胜，所以这段的日子呢，可以说是大卫的黄金时期。他不光是被带到宝座，他不光为主掌权，而且呢，现在圣灵也教导他怎么样能够坚定大卫的宝座。那弟兄姊妹，同样的原则，如果我们能够让，如果基督能在我们心中作王，他的宝座能在我们身上得到坚定的话，也是这四个原则。很清楚，锡安代表得胜，约会代表神的同在，约代表神的方法，神对待我们的方法。然后呢，你看见就是能够胜过众仇敌，弟兄胜过他，乃是因着羔羊的血，也是因着他们所见证的道。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神的宝座，或者说大卫的宝座，基督的宝座，怎么能在我们身上得到建立？那么这是人属灵原则，但是在历史上，你看见很清楚这几点，就描写的非常的清楚。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在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那我们一直十一章一直读到后面，你就看见这一段的故事，就是大卫失败的故事。我们很少看见一个人的得胜像大卫一样，我们很少看见大卫学了那么好的功课，大卫的灵是那么好，那么温柔，大卫的灵实在是十字架的灵。所以在圣经里面，你很少找到有一个人像大卫那样，他写的诗篇，诗篇二十三篇，你看见当你读大卫许多的诗的时候，你要承认他的的确确是神心目中的人。但是现在从十一章开始，完完全全叫我们跌破眼镜，完完叫我们想不透测不透的，就是这么一个与神有交通，这么一个活在神面前，这么一个合乎神心意，神用多少年来雕刻他，甚至于神可以对他说 no， 不是所有人神都可以说 no 的。我们太软弱，我们不配，我们只能神对我们说是。你看看好了，只要稍微神一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发怨言，所以神一定要说是才可以。这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幼稚。但是你看见大卫的的确学了一些非常美好的功课，但是呢，很稀奇，当大卫爬得最高的时候，也是他跌得最深的时候，而大卫跌倒的时候，就是他一连串得胜以后。弟兄姊妹，你要很小心，如果主给你恩典叫你过得胜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一跌倒的话，你可以跌得比别人都重都悲惨，这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神是借着大卫的故事来警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算是有大卫的经历，而且现在你看见说经过城、约会、约和得胜，胜过众仇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说我们感谢主，你看见吗？而且现在不再逃难了，的确在宝座上能够为神掌权，能够发表神的旨意，能够发表神的权柄。那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好的无比。但圣灵为什么就是插进这么一段，就是叫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们看见了大卫人性最美好的一面，但是现在你看见大卫到底是罪人， 现在你能看见说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大卫不只是犯罪，大卫犯罪犯得非常的可怕。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很大的警告。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不认识我们肉体，我们觉得肉体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坏都是别人的。我们就是觉得我们不会，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没有这个可能。弟兄姊妹，大卫他很有把握，他非常得胜，他觉得要跌倒都是别人跌，他不可能跌倒。你想写了那么多的诗歌，与主有那么好的交通，他会跌倒？不可能跌倒的。但是听说肉体就是肉体，大卫身上就给我们看肉体是怎么一回事。肉体在一个很退后的弟兄姊妹身上，不爱主的弟兄姊妹身上，肉体也在爱主甚至非常圣洁的弟兄姊妹身上。你可以对主不失望，你不要把一个人美化了，超过你所敢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后代，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本领，我们肉体的本领就是会犯罪，而且我们有本领犯罪，犯的罪就像大卫这个罪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读这本圣经，读到大卫的业，如果这一点我们没有读进去的话，弟兄姊妹，我就为大家害怕。你越怕你自己，你越觉得我不会，我怎么可能？就他，你讲的指证不行，都是别人，你从来没有，你从来没有失败过，别人都是别人。那弟兄姊妹，我就为你害怕。等到有一天，也许你失败的时候，你真的你最看不起一个人，结果你比他失败的还要惨，跌得还要远，跌得还要深，这就是大卫。那如果你分析大卫到底他怎么失败的，就是因为一连串的得胜。而且那个胜仗太美好，那个胜利的果实太美好了，所以你看见他这个人就放松起来了。他按理来讲应该领着大军出去打仗，你看前面几个胜仗都是他亲自前征的，都是亲自带着率军去的。那么现在呢，因为一连串的胜利以后，他就派他的军长就去了。然后呢，而且他们果然他们也把亚扪人打败了，也围攻了拉巴。这个拉巴在圣经说大卫仍在耶路撒冷啊，弟兄姊妹，仍在这两个字很重要的字，意思就是说大卫根本不应该在耶路撒冷，大卫根本应该在前线，他怎么跑到后方去？前线是吃紧的，但是后方呢是紧吃的。所以你看，当你在前线的时候，你什么都是，你这个人是紧绷着，而且仇敌没有可能攻击你的机会。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当大卫应该不在耶路撒冷，应该在前线，结果圣经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放弃神托付给我们的任务或者本分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已经是危险的开始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一定要上紧发条才可以。所以圣经怎么说呢？不做工的人是不可以吃饭的，这句话是很严肃的一句话。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放弃我们的本分，你看见吗？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闲着什么都不做，不行，不能的。你有很多的责任，家庭的责任在你身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有他的本分。那这个时候就着大卫来讲，他的本分应该在前线，结果呢他跑到耶路撒冷，他没有尽他的本分，那这个已经是危险的开始了，这是危险的信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或者这样说吧，如果今天世界上不是朝九晚五的话，你想想看，世界上犯罪比现在还要厉害，就是因为朝九晚五把很多的罪人就把它限制住了。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一点都没有做，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着说神对每个人都有一个本分， 那就是不能忽略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放松，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仇敌就见缝插针，仇敌找到我们的弱点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那第二，他一睡睡到下午，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不像前线也罢了，如果你一大早起来，这个日理万机，或者你那时候当然没有这个手机的，如果你用手机指挥约也还是可以，但是那时候没，但是不是他一睡睡到什么都忘记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当仇敌就来了，然后呢，最后试探就来了。整个的试探从眼睛开始的，但是不要忘记，第一眼不是罪，第二眼才是罪。所以主耶稣说，凡看见妇女的动了淫念的，那这个时候就算犯罪了。那弟兄姊妹，那个原文的意思是说，那个看不是第一次的，那个是因为已经在思想里面有一些晕染了，所以再看那就是罪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第一眼的看不是罪，但是等到他后来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就差人去打听那妇人是谁，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时候这个犯罪就已经有过程，每一个犯罪是有个过程的。弟兄姊妹，如果第一眼那个时候你没有把眼睛挖下来，你没有让十字架来对付这个肉体，就你走的第二步第三步你一定往这个方向走的。试探来的时候在大门就要挡住的，到了卧房已经来不及了。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说过这样的话，他甚至于很得意地说，哎，结果他让试探进到卧房里，他居然能够得胜。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就是，当试探在大门的时候，你就应当就应当说 no， 就应当就你不能，你没有办法不让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最少不能让鸟在你头上做窝的。你应当有力量起来说 no， 对试探说 no。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他的失败，他不光看见了，结果呢他打发人去打听了，然后最后呢就把那妇人就接过来了，最后犯罪就成功了。但是弟兄姊妹，犯罪会生儿子的。我们没有想到大卫不错，他是犯了罪，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一个消息说，结果呢，他怀了88的儿子。那这个时候为着掩盖的缘故，为着湮灭证据的缘故，你知道说，后来大卫就谋杀了乌利亚。你看看大卫所做的事，你如果读十一章，你不会想到说，怎么可能大卫会做这样的事情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罪人。肉体的本领就是这样的本领，一模一样的。你千万不要，你圣灵为什么这样做呢？圣灵就是给我们看，越大卫越升高，大卫越与主亲近，大卫他仍旧活在肉体里面，仍旧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然后你读到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最后让乌利亚，因为那个时候你实在说来，乌利亚和大卫的对比叫大卫羞惨的。那最后我们知道大卫给的命令就是让乌利亚去攻打拉巴，其实就是今天的亚门啊。我们知道我们坐飞机到了约旦，那今天就是阿曼就是这里的拉巴。那么大家到了阿曼，你可以看到一个古城，现在还在。那么古城他们打仗的时候就在古城墙嘛，那么城墙呢，那他就让约雅让乌利亚就最靠近城墙，那么让这个乌利亚暴露在危险里面，然后以色列其他人撤退，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乌利亚就阵亡了。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 这个大卫所做的是当然是谋杀的事。最后呢，不光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听见大卫就是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日子过了，大卫就差人就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子，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下面说，但大卫所行的设施耶和华甚不喜悦。这是第十一章的结尾。那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读十一章，仔细的读，你就发现大卫不止犯罪，而且犯了可怕的罪。怎么可能大卫不止犯了淫乱的罪、奸淫的罪，而且他还犯了谋杀的罪？但是稀奇的很，你如果仔细的读诗篇三十二篇，差不多有一年之久，大卫不认罪的。为什么？因为等到这个，你看见第十一章那里说到他怀了孕，然后呢，后来把他接过来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大卫的妻，而且给大卫生了个儿子。那弟兄姊妹，这中间结果拿单来找大卫，如果拿单不来找大卫的话，大卫根本不肯认罪，不肯认罪。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儿子已经生下来，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中间的日子最少差不多是一年的样子。那这一年呢，大卫犯了罪，他有没有认罪？如果你仔细看这里的记载，很清楚的。那么你看看这个诗篇三十二篇怎么说？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第三十二第一节，得免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无愁苦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那这两节圣经所描写的大概是九个月到一个月一到一年中间大卫所经过的。那这就是应该就是第十一章里面那一段的时间到十二章以前。那么等到十二章神打发拿单去见大卫，然后第五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那大卫是什么时候认罪的？你去读以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说在这以前大概有一年之久，大卫犯罪了，最可怕还不认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带我们的孩子，我觉得在小的时候你一定要帮助他们，一定要学会认罪。不管什么事得罪的第一件事，你得罪神，然后才得罪父亲和母亲，而且错了一定要承认错。你看见吗？错了能承认错是蒙福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没有帮助我们的孩子，没有让他们看见犯罪的可怕，没有看见是他们犯罪的不是得罪父母，犯罪不是得罪老师，犯罪的是得罪神，然后一犯罪他一定要承认罪才行，要知道说他先得罪乃神自己。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我们年轻一代对罪的感觉是很根本没有感觉的，那是一件很你就知道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人犯罪已经是很可怕的，犯罪还不认罪，你看见没有？在美国受的教育就是，除非你被逮到了，你应该什么都不，你为了保护你自己，你应该什么都不承认。这是美国的教育，但这不是圣经的教育。圣经给我们看见说， 今天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大卫要学一个功，大卫你看他犯了罪了差不多一年之久，他都不肯认罪，他都不要认，他都不肯认罪。那么一直到了十二章，圣经耶和华就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那大卫就对他说了一段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就说有两个人，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穷人。那么穷人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羊羔。那么结果呢，有一天呢，这个富人呢，这个富户呢，舍不得从自己羊群牛群里面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结果就取得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那么这个当然就影射他，就影射这个他这个占了别人的妻子这个故事。但是呢，大卫就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行。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今天圣灵，今天没有先知了，那是旧约的故事，但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那圣灵在良心里面说，你就是那人。然后最后你看见大卫，他说，我的罪耶和华了。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还有一首诗篇叫做诗篇五十一篇，我们好不好翻到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这里说，大卫与八十八同席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真的圣灵借着拿单对他说话的时候，我们相信只有圣灵能做这个工作，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看大卫，虽然他坚持了那么久不肯认错，不肯认罪，那段日子并不好过。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但是现在呢，神借圣灵借着拿单点醒大卫以后，大卫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我们知道世界上和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罪人，也是最有名的圣人，就是奥古斯丁。他在没有得罪以前是个大学的教授，而且是修辞学的教授。但是呢，他所犯的罪乃是所有年轻人犯过的罪。有一次他在意大利一个马路上，那迎面过来，那是蒙了得救以后的事。那他碰到一个人是和他曾经在一起犯罪的，那个人看来他很高兴，说，嗨，奥古斯丁。那个时候奥古斯丁说，他说，是我，但是不再是我。原来他得救了以后，他和从前不一样。他本来是最可怕的圣人，最可怕的罪人，现在变成了圣人。神的的确改变他，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他得救以后，他就把诗篇五十一篇写在墙壁上，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他就把诗篇五十一篇读一次，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就是大卫，他所犯的罪就像大卫当初所犯的罪一样，那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他那个年轻的时候放荡自己，放纵纵容自己，那真的他觉得他自己是他真的感觉他就像大卫一样，所以每天晚上他一定要读诗篇五十一篇。那当我们把这篇诗篇读过了以后，那弟兄姊妹，你能感觉得到，那这是大卫真的认罪。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清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不管什么罪，大卫是得罪了乌利亚，也得罪了乌利亚的妻子。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故意，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者。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心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着智慧。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接近我，我就干净，请你洗涤我，我就鼻血更白。为什么牛膝草？大卫想起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个晚上，那个夜称作耶和华的夜，就在那耶和华的夜，有人用牛膝草沾了羔羊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神一看见那个血，神就越过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的夜。大卫不认罪，你看见吗？他里面，他大卫不认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怎样的呢？他不认罪的时候，他说，我把黑夜白日里的时候，我在我身上沉重。但是感谢主，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接近我。他知道以色列蒙拯救是因为耶和华的约。我们说过了，耶和华怎么会有业？神怎么会有业呢？人有业，神没有业。但是就是因为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站在你和我的位置上，所以你看他与父神的交通就暂时就隔绝了。人什么时候有生离死别，人就有业。神从来没有经过一个夜晚，当他看见他当他因着他的儿子为着拯救我们与他的父暂时分开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个叫做耶和华的夜。在那个夜晚里面，包括什么？包括牛膝草抹在门，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弟兄姊妹，这是当大卫回头看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叫做耶和华的夜，而在那个夜里面，有牛膝草抹在，把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但是不要忘记，当大卫往前看，当约翰形容我们的主说“我渴了”，结果有人拿着海蓉沾着醋，然后绑在牛膝草上，然后用那个醋来抹我们主耶稣的嘴唇。他说我渴了，为什么渴了？因为他站在罪人的地位上，站在大卫的地位上。为什么大卫犯罪？因为他说他渴了，那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牛膝草绑住那个醋来抹主耶稣的口舌，要好像要叫，意思什么？要叫我们的主不再渴。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那个淫妇，那个有了五个丈夫的妇人，她可以不再渴了？因为主耶稣为着她的缘故受尽了地狱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大卫回头看耶和华的夜，无论大卫往前看耶和华的夜，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回头看是牛膝草，向前看的也是牛膝草。弟兄姊妹，因着耶和华的夜，现在大卫有了盼望，所以大卫能够祷告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鼻血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用药。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因着哥哥他的工作，这些都是因为主说他可了，他为我们，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第九节， 求你湮灭不堪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里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候，圣灵可以离开的，他知道说当他犯罪的时候，结果是离开神的，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第十二节，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犯罪，我们不会失去救恩，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快乐。什么时候我没犯罪，我们与主的交通就隔绝了。那个时候你我所经历的像地狱那样的痛苦。当一个人不认罪的时候，就像刚才诗篇三十二篇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情形，我闭口不认罪，我终日哀恨，而且不愁苦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犯罪是叫我们离开神的面，犯罪是叫我们失去救恩的快乐，但是不会失去救恩，这一点要记住。而且在新约，神不会把圣灵收回去，不会。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然后第十三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大卫的犯罪，他就把他道来指示给你，也指示给我们，给我们看大卫的业，所以能够经过他，所以能够回头，乃是因为他祷告求神用牛膝草来接近他，而这个乃是根据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所以十四节，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弟兄姊妹，他谋杀了乌利亚，他不是流人血的罪吗？所以现在有个祷告，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当一个人落在罪里面，他的口是被封住的，平常可以赞美，现在他不能赞美了。所以他说，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并不轻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次约翰这一次大卫，他的确是真的有忧伤的灵，忧伤痛苦的心神并不轻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犯罪的时候他所经过的。所以我们能想到，在大卫一生里有一个预言，就是诗篇五十一篇所形容的，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弟兄姊妹，他自己是失败的，但他知道说神的旨意不会失败。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必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那弟兄姊妹，这是指着将来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来说的。因为当他眼睛往前看的时候，因为他到底在旧约，他就知道说他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一切都是因着西安的缘故，一切都是因着耶路撒冷的缘故，主在耶路撒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结果你看牛膝草的故事就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五十一篇这一篇的诗篇，虽然表面上没有讲到业，但是牛膝草那几个字就叫我们看，回过头去看预表的那个业，然后往前看，乃是在主耶稣上所在主耶稣身上所实现的那个业。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大卫的业。 那么这个在他一生里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段。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看，然后呢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来看。不错，神是赦免了大卫，但神正直的时候从此以后没有离开他。妈妈可以赦免孩子偷吃糖，但你一直偷吃糖就会把牙齿，你把牙齿吃坏了。那弟兄姊妹，妈妈可以赦免孩子的罪，但是孩子要承受那个罪所带来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要怕罪像怕火一样。我们的主有怜悯，我们的主实实在在有丰盛的怜悯，但是弟兄姊妹请记得，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神像烈火一样。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那不错，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神的的确确有赦罪之恩。但是因着我们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就叫我们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那什么时候神举起他的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真正的是获得了行政上的赦免，这一点很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什么时候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因为觉得神是赦免的啊，所以就忘记了，神忘记了，在这件事情上神从来没有反省过的。所以等到下一次我们再回来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从十二章开始，后面有一段的苦难，那就证明说神怎么样把大卫放在他正直的手底下。那个时候是管教的时候，神管教的时候从那个天开始就没有放松过。那弟兄姊妹，大卫后来又开始流亡，又开始逃难，这一次不是大卫，不是逃避扫罗，他亲生的儿子，在所有的儿子里面是最俊美的，他最疼爱的，起来要他寻索他的命。为什么？不要忘记，这一切都和大卫他所犯的罪有关系。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大卫学了一些非常好的功课。所以这就是彼得书信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肯降卑，我们若肯在神面前自卑，结果到的时候神就使他升高。感谢主，在大卫一生里面有一段，他虽然在宝座上，但是他在神管教的手底下，神没有仍旧没有放松。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神真的升高了，那么我们看见说，那么在这个时候从管教的角度来讲，他是完全得到赦免。所以这个功课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许多人是忽略的，但是大卫的确有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接着下一次我们会看见另外一个页，当大卫在神的管教的手底下，他学了许多的功课，那个灵是非常美好的灵。那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说，这个是神在大卫身上特别做的。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主啊，但愿这些话叫我们心中得到警惕，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主啊，我们如果你的手一放松，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就会软弱，我们就会堕落，我们就会犯罪。所以我们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但愿你自己的保守大能的手保守每一位你的儿女。我们在这里仰望你，但愿因着大卫所经过的，叫我们在你面有警惕，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学习美好的功课，保守我们不犯罪，保守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好，我们不要忘记下个礼拜三还是有这样的聚会。我们好不好请大家告诉大家，今天很明显的好像有的人还不知道或者还没有被通知到，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提醒每一位，希望下一次他们都回到礼拜三。好，我们就下去。